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腓立门书，今天我们读第八节到十二节。昨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保罗实在是认识腓立门，知道他是一个爱神爱人的好长老，他是一个以爱为旗帜的圣徒，因此保罗进一步鼓励他要和教会中的众圣徒分享他的信心，借着他的交通让人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善事都是起源于基督，过程里满了基督，而最终荣耀归给基督。接着八节到二十节，保罗就直接进入这封书信的主题，就是要为腓立门的一个奴仆名字叫做阿尼西谋求情。这个奴仆大概是偷了腓立门的钱财，并且逃跑到了罗马。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和习俗，奴仆是属于主人的产业，主人可以随意处置，甚至于包括处死。而当时的大富人家都有为数众多的奴仆，为了维持主人的威信，私自逃跑的奴仆被主人抓回之后都是处以死刑，因为只有在严刑之下才能够维持这个不人道的奴隶制度。关于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中都有提到，保罗并没有教导他们要推翻奴隶制度。这个制度虽然不合理也不人道，但是改革社会制度不是神给保罗的托付。正如耶稣所教导的，神的国是属天的，不是从人的国改良而成的，乃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亲自建立的，那才是一个真正公义公平的国度。因此保罗教导仆人要听从主人，服侍主人，像服侍主耶稣基督一般，并且保罗也劝诫做主人的要以公平对待仆人，因为有一天他们也要向他们天上的主交账。阿尼西谋逃到了罗马之后，遇见了保罗，并且借着保罗的传福音而蒙恩得救了。保罗差遣阿尼西谋回到腓立门那里，并且写了这封信给腓立门，目的就是要为阿尼西谋求情。我们来看八节和九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第八节这里说靠着基督，全其实原文是 in Christ，翻成靠着其实不是很合宜，应该是说在基督里。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能够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这几句话中我们看到，借着保罗和腓立门之间的关系，保罗提出了他四个可以使用的资格，而保罗宁可都不用。第一个资格就是他在基督里可以大胆地吩咐腓立门，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在外邦的城市中建立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就是保罗差他的同工以巴佛到哥罗西建立的，而腓立门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保罗可以使用他使徒的身份，就直接或大胆地吩咐腓立门，但保罗不愿意使用这样的身份。因此在这封信的一开头，保罗称自己是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或者是说基督耶稣的囚犯保罗。保罗不使用他使徒的身份。第二个资格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是合宜的。保罗另外写了哥罗西书给哥罗西的教会，当然腓立门一定读过。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保罗告诉他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 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因此在这里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在个人之内。原来在新人里面不再有任何的分别，没有种族的分别，没有宗教的分别，没有文化的分别，也没有社会阶级制度的分别。阿尼西谋虽然以前是腓利门的奴仆，但他现在蒙恩得救了，腓利门重新接纳他，照着保罗所启示的真理，这是合一的。但保罗不使用这个资格。第三个资格，保罗说，像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这时候的保罗应该快到60岁了，以当时一般人的年岁，他应该算是年迈的了。腓利门应该是比他年轻，保罗不用这长幼的次序来吩咐腓利门。第四个，保罗又是为着主耶稣基督被囚的，说出保罗为了主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失去了自由，成为了囚犯，完全是因为他为着他建造教会的执事而付出的代价。保罗也不使用这一个资格。保罗让我们看到他有四个资格，他可以吩咐腓利门做怎么样的事，但保罗不使用。保罗宁可囚腓利门，保罗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低的位置来囚腓利门。何板说，宁可凭着爱心来求，凭着爱心，或者说可以为着爱心的缘故， for the sake of love， 这里的爱是 agape 的 love， 就是从神而来，那不求回报没有条件的爱。保罗宁可站在爱的基础上来求腓利门，而不愿意使用权柄，不愿意使用真理，不愿意使用年纪，不愿意使用他劳苦的资历，反而诉诸于爱，因为他知道腓利门是一个满了爱心的长老。这里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生命的功课。保罗很有资格来吩咐腓利门，但保罗不愿意这样做，反而愿意在爱的基础上帮助腓利门学习生命的功课。我相信我们当过父母的，自己来教导孩子的时候，经常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形。我的父母一味地使用他们做父母的权柄，根据他们所认知的儿女来顺服父母。有的父母喜欢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习俗中的对错，来强迫他们的儿女走他们认为对的道路。有的父母喜欢与自己的经历，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来强迫他们的儿女走他们所拣选的路。还有的父母喜欢以自己的受苦为道德绑架，来逼迫他们的儿女走他们认定的路。在这些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乖，其实没有自己分辨的能力，也没有勇气拣选自己的道路。直到父母不在身边，他们就无所适从。真正有智慧的父母，就是让小孩学习生命的功课，给小孩足够的空间，提供孩子足够的资讯，最终让孩子自己选择。我们看到保罗给腓利门的这封信，他提出了四个他可以使用的资格来吩咐腓利门，但他不愿意这样做。他宁可在爱的基础上把自己放在比较低的位置来求腓利门。保罗给腓利门空间，让他自己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逐渐老练，在教会中也慢慢成为带领别人的圣徒，你要学习让你身边比较年轻的圣徒跟你一同来尽职。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给他机会，给他鼓励，并且最重要的，要给他有空间，让他有学习犯错的机会，让他能够照着他生命的度量来学习尽职。接着第十节，保罗就提出他真正的目的，就是阿尼西谋。第十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来求你。这时候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因此称阿尼西谋是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在腓立比书一章12节13节，那里我们读到，当时保罗就是在罗马监狱，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更叫福音兴旺。 这说出保罗虽然人在监狱中行动不自由，但他仍然是要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虽然自己本身行动不自由，他不能外出，但另外一面神送上来的一个他都不轻忽。他怎么样让福音兴旺呢？应该有两个管道。第一个是看管他的罗马兵丁丁，每一次跟他们相处的机会，保罗都向他们传福音，以至于到后来整个御营全军都认识保罗是为着神的福音会来到罗马的监狱中传福音，很有果效。甚至于连皇族家里面的人，就是凯撒家里面的人，都有人蒙恩得救了。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4:22，在他向腓立比教会的问安中特别提到，凯撒家里的人也问你们的安。而保罗传福音的第二个管道是那些犯了错误而来到罗马监牢的犯人们，这些人大概都是道德品性不好，才会被送到罗马监牢中。与这样的人保罗也是传福音，其中就有阿尼西某。根据腓立门书的18，我们大概可以判断阿尼西某大概是偷了他主人的钱财而逃到罗马，在罗马或许钱用尽了，又犯了别的事被抓到牢中。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不诚实不忠心品格低下的人。当时在罗马一般大富人家中的奴仆大抵有三类。第一类是做那粗重工作的，像挑水砍柴种地等等，这类的奴仆大概不容易偷主人的钱财。第二类的就是做家中细活的，比如说采买啦、烧饭啦、洗衣啦、缝补等等，这类的奴仆大概也拖不了大钱。而第三类的奴仆呢，就是他们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帮忙主人做记账管钱的工作。他们中间有很多学识还不错的，因此也会肩负一些教导儿童的工作。很显然阿尼西某应该是属于第三类，虽然有一些文化品德不好，现在来到罗马监狱听了保罗传福音，他蒙恩得救了，他身上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了。往过去所犯的错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他的罪都被神赦免了。因此保罗就称他是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他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保罗是应该看到他身上有一些真实的改变，知道他是真的相信，真的成为神的儿女了。他的名字叫阿尼西摩 Onesimus。这个希腊字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useful， 是有用的有益处的。当时在罗马社会中，主人买了仆人之后都会给他们另起一个名字，阿尼西摩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因为每个主人都希望他买的仆人对他有益处，在他手中有用处。保罗就是为了阿尼西摩才向腓立门写了这封信。保罗称他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保罗对他带领蒙恩得救的圣徒每一个都非常看重，虽然这个本来品性道德不好，他蒙恩得救相信之后，保罗称他是他属灵的儿子，并且为他负起责任，为了他还写信来求腓立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今天在教会中有一个人受洗了，好像就成为一个数字记在教会受洗名册上，大家赶快把目标转向下一个，好像教会的受洗就是为了数字的增加。难怪在今天教会中新受洗的圣徒很容易流失，就是不流失的他们经常生命也不会成长，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新蒙恩得救的看成他们的属灵儿女。如果你真的是他们的属灵父母，哪有孩子生了不养的？就是地上的律法对父母生了儿女而不养都要负上弃养的法律责任，何况属天的呢？今天我们带一个慕道友蒙恩得救了，一定要带他进入教会生活，一定要教他会祷告，因为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还要教他会读经，因为读经是基督徒的吃喝，还要教导他一些基要的真理，像孩子生下来要上学一样。 还要教导他在教会中参与服事，让孩子慢慢长大，在家中也要尽他该尽的义务一般，这才是合适的教养我们属灵的儿女。接着十一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保罗这里不用阿尼西谋的名字做一些双关的说法，因为他的名字是有益处的，但很显然阿尼西谋以前对腓利门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他是一个不忠心不诚实的奴仆，让主人产生了损失。从前虽然没有益处，但现在却有益处了，因为在他生命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听到耶稣，相信耶稣了，他成为一个重生的人了，身上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是保罗说他现在是对你和我都有益处的，很显然他对保罗是有益处的。或许他蒙恩得救之后与保罗相处了一段时间，根据保罗的观察，他是非常积极的学习，他有属灵的悟性，他做事的能力也很强，在保罗身边有不少的同工，阿尼西谋能够补上他们的不足。保罗说现在阿尼西谋对腓利门也有益处，对腓利门有益处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从人的层面来看，阿尼西谋是一个犯罪逃跑的奴仆，照着当时的律法和风俗都是要处死的，现在因着保罗的求情，他回到腓利门的家中，腓利门如果不处罚他，如何维持主人的威信，对家中其他的仆人会不会是一个不好的榜样呢？这是从人的层面来看的，但保罗深信阿尼西谋改变了，他蒙恩得救了，从今以后他会做一个忠心诚实的仆人，他甚至会成为其他仆人的好的榜样，他还能够带领在腓利门家中其他的仆人也一同来相信耶稣，这岂不是对腓利门有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做基督徒的主人不容易，就像在现今的时代，如果你是做老板，你要以基督徒的方式来对待你下属的员工，其实也真的不容易，你需要有相当的生命度量。但保罗确信对腓利门是有益的，因为他相信腓利门有这个生命度量，因为他是一个满了爱心的长老。接着十二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阿尼西谋蒙恩得救之后留在保罗身边一段时间，根据保罗的观察，他是真正蒙恩得救了，并且真实有改变了，保罗就差他回到腓利门那边去。这对阿尼西谋不容易，他心中清楚，这按照当时罗马的习俗和律法，腓利门是有权能够置他于死地的，他也愿意接受这一种可能的结局，他是真正蒙恩的，他知道他不能亏负人。从保罗这面呢，我们看到保罗对于真理的执着。根据利未记六章四节到六节的书签记，如果有人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者是欺压所得，或者是交付，或者是人遗失的，或者是其假释的，论如何要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你都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六节，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签祭一只，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带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签祭。赎签祭就是你犯了错，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而我们今天亏负神的，借着我们悔改认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付清了我们罪的代价，在神那边没有问题了，但亏负人的我们还是要偿还，并且加上五分之一。因此保罗要差阿尼西谋回到腓利门那边偿还他所亏负的，而对腓利门而言其实也是个挑战，应该怎么样来接纳。保罗在这里特地还加了一句，他是我心上的人，好像保罗特地对腓利门说，你要好好的接纳他，因为我实在是爱他，如果你不接纳，你会让我难过。当然保罗说他是我心上的人，另外一面也是对阿尼西谋说的，因为保罗是真正的爱阿尼西谋，并且他知道阿尼西谋最好的路是回到腓利门那里补满他所亏欠的，这样他良心才能够平安， 而属灵的道路才能够走得好。这里我们看到在爱和义之间的平衡，我们不能够因为爱而在义上有缺失，我们必须两个都能够得到完全，并且爱和义实在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看到保罗对于阿尼西谋，他是先爱他，带领他蒙恩得救，之后再吩咐他要走义的道路。保罗这样对待阿尼西谋，并且称他是心上的人，耶稣基督何尝不是这样对我们？我们也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心上人，耶稣真的爱我们，为我们死了。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基督就要我们走一条义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腓立门书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家书，是保罗向腓立门求情，为着他心爱的阿尼西谋，但这平凡的书信中有着很高的属灵经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看到从保罗身上所流出的各样美德。我们从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保罗服侍圣徒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真能够看到这些属灵的经历，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能够爱我们周围的圣徒，这爱的鼓励能够帮助他们走义的道路。另外一方面也帮助我们认识，其实我们都是阿尼西姆，我们都是有各样亏欠的人，让我们一方面在爱中经历你恩典的供应，另外一方面能够勇敢面对我们的亏欠予以偿还，能够在自己信仰的道路上有的正直。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